《三百记上》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题目是不争不庸，追神只求许愿还愿。不争不庸，不要增进，不要忧虑，追神只求许愿还愿。今天我们开始三百记上下。三百记上主要是包括撒母耳的一生，还有扫罗和大卫的事情。神兴起撒母耳，实在是一个时代的先知，目的是为了结束混乱的世事时代和这个以利家的虚假可憎的侍奉。所以撒母耳兴起来就代替了以利家的那个可憎的虚假的那个侍奉，他带领人以色列全家归向神，而且预备大卫国度的来到。今天呢，特别讲到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兴起。可以说没有哈拿就没有撒母耳，撒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，更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生产夫人。她本来是有对头啊，被嫉妒，后来借着对头的嫉妒把她逼到神的面前。她的求非常宝贵，她不是为自己求我气气我的对头，她乃是求什么？许愿的求，许愿的求。也可以说这个哈拿的求就是知所求，他知道他求什么。这个那么就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的遵着神的旨意来求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我们该求什么，不是所求所做所行都故意叫人看见，乃是叫暗中的父查看，知所求。后面也特别讲到啊，我们不要照外邦人所求的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，乃是要先求什么？求神的国，神的义。这两杯香也可以说是许愿求与遵旨求，也可以说是知所求和不忧虑。像哈拿一样，他知道求什么，结果他求蒙应允，神给他一个儿子，而且他把这个儿子永远献给神，让他永远来侍奉神，送到神的殿里面。他没有忧虑，他没有惧怕，他完全交托。所以这两章圣经就是啊，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求，让我们许愿的求，让我们遵神旨意的求，就能够蒙恩典。所以开头耶稣讲到三种虚假的敬拜，虚假的敬虔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要把一切虚假拿掉，把一切忧虑也拿掉，照着神的旨意，体贴神的心，真正做属灵的生产祷告的这个妇人啊。今天分段六小段五节对六节，我们开头我们第一段就是十五节对十八节，十五节那边十八节，等于三小段合并。第一段不争进不伪善，逼主前遵旨求。不争进不伪善，逼主前遵旨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一共十五节，我们现在先看一节，一节到六节吧，一节到六节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那这个人是住在以法莲，就是以利加玛啊，叫以利加玛。讲到他的这个家谱，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，根据历代上第六章二十六节。撒母耳的族谱里面给我们看到是利未人，是利未人，那并不是以法莲人，只不过是住在以法莲。你看士师记时代也有很多利未人住在以法莲地，所以撒母耳是利未人，只不过不是亚伦的正统的这个子孙，但是是利未族，是利未族的人。所以后来撒母耳兴起来成为祭司，所以撒母耳做祭司也不是正统的祭司，并不是亚伦的后代。那真正看见以利家太败坏了，神兴起个撒母耳来，所以这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是谁，是以利加玛。以利加玛的意思是神所预备的，神所预备的。第二节讲到他的家庭，这个以利加玛他的家庭有两个妻子，这是看到是不公平的，一定有偏爱，重这个轻那个，两个妻子，两个妻子也是违背神的旨意。从世来以来神的那个命定的旨意就是一夫一妻，那他有两个妻子，所以到了我们知道三百的时代也是世世世代的末期，人还是这么败坏。一个叫哈拿，一个叫比尼拿。哈拿 以后真正是经历神的恩典领导了他。所以既然神要兴起哈拿，所以神一定要造就哈拿，接着谁，就这个对这个比尼娜两个妻子嘛，所以一个丈夫两个妻子，这里面一定有嫉妒有纷争。这里告诉我们比尼娜有儿女，所以他得宠，哈拿的没有儿女，一定很痛苦，遭到了别人的嫉妒或者藐视瞧不起。但是呢，第三节讲到了以利加拿，表面带领全家还好好敬畏神敬拜神，实际是个表面。这是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去敬死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每年都去，都是按照规矩的，每年就这样。在那里有李利的两个儿子，一叫何弗尼，一叫菲尼哈，当耶和华的祭司。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以利加拿，我们看实在也是个虚假。你想想家里头不和睦，又是两个妻子，没有真的敬虔遵行神的旨意，每年呢还要去侍奉神，这是以利加拿家庭就是没有真正的敬虔。讲到这一个示罗的侍奉呢，是谁当祭司呢？是以利的两个儿子。那后面就告诉以利本身也不敬畏神，两个儿子更甭提了，犯罪作恶还当祭司，那更是虚假，这叫可憎，是虚假可憎的侍奉啊！这样的祭司。第四节，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我们。知道献祭的日子，祭肉可以全家共享。献平安祭的时候，所有的祭肉，除了献给神的脂油以外，献给祭司的摇着胸举着锤以外，剩下的都是大家分享。每年他都这样，一面献祭，一面把祭肉分给妻子吃，也给儿女吃。而且第五节说呢，他还给哈拿是双份。这个哈拿不生育，但是呢，倒非常很萌宠。你被人宠爱，结果呢，在神面前你却是不生育，是因为他爱哈拿。那么哈拿呢是特别萌爱，比尼拿呢有儿女，但是呢不如哈拿萌爱，所以这里面就一定有嫉妒纷争，是吧？所以这么一个家庭分祭肉，我们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大家吃祭肉就是纪念主，享受共享神的恩典。一同来纪念神，但是我想这个纪念也是表面的。一想里面有这么多罪恶，又不公平，又偏爱，又有私心，这样的吃祭肉就是表面纪念神，不是从内心里面，不是从内心里。特别第五节的末了，哈拿是很蒙爱，丈夫给他双份的祭肉。你想啊，那别的人看见，你比你俩看见会高兴吗？给大家都一样，给他两倍的双份的记录。但是下面就无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，所以哈拿自己也痛苦。这就说明神的对付在他身上。哈拿如果不经过神的对付，丈夫非常爱他，又给他双份，那他能蒙恩吗？他就不能在神面前蒙恩。所以在神面前蒙恩的人一定要经过对付，不生育以后神使他生育，在他经历就是神的恩典，你有什么可夸？没什么可夸。哈拿不但是神不使他生育，第六节比尼拿将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击中他，要使他生气。这个对哈拿来讲好痛苦啊！上帝不使他生育，他就够痛苦的了。看你人家有儿也有女，自己呢没儿又没女，是结婚以来就你又没有孩子，是羞辱，是痛苦，很难过。再加上比尼拿来对付他，比尼拿的意思是珍珠，那珍珠啊，觉得自己好了不起，很贵重，实际在神面前没什么价值，你不过就是有儿有女。后来看见你儿女再多，你能生有儿有女，你哪一个给神用？一个都没有给神用，有什么价值？外面有价值是珍珠，珍珠是无价之宝，但是神面前并不蒙悦呢。他呢，故意去气别人。大大的激动人，做人家对头，使他生气，所以可见呢，哈拿非常痛苦。但是没有痛苦，哈拿就不会到神的面前；没有痛苦，他在神面前就不会蒙恩。所以人间的许多痛苦是要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就先看前六节，对他那边是到八节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今天分段就是开头啊，是一节对两节，五节对六节，一节对两节，开头是后面都是一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看 这边买产品第六章一节到八节，开头这边是两节，那边是一节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那边我们两节，这边三节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三节，那边两节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。这里耶稣讲到三种外表的金钱，第一个是讲到施舍啊，你施舍是好的，但是你故意叫人看见，你这叫做外表的金钱。第二个论祷告，祷告也是这样，故意站在十字路口会堂啊，站在会堂里或者十字路口，故意叫人看，这也是虚假的侍奉。第三段就讲的进食，所以一共是三段的，到十八节为止，三段都是虚假的。所以耶稣就是看透人性，主不看你外表，你施舍多少，你祷告多少，你进食多少，主看你的存心。所以今天小龙也讲了，我们的心如何，所以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能够将善事行在人面前，故意的叫人看见，那你不能得到天父的赏赐。那应该怎么做呢？第二点，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，这叫做玄悦于人，玄悦人，故意的，是吧？那么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本来我就不懂他们得什么赏赐，他们就是得到了人的称赞，人的表扬，人的赞许，人的赞美。但是呢，你在神面前得不到赏赐，这是一节二节，还有第三节。我们看三节，那边对两节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你不要叫你左手知道右手，右手左手做的是右手都不知道，就是你要非常隐藏，不想人知道。所以主耶稣的道啊，实实在在的，就是一个诚实的道，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善的人啊，不要做一个伪善的人，这样的话你就得不到神的喜悦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呢是讲的一个立位的子孙，没有金钱，表面金钱也可以说就是表面金钱。以利家呢是立位子孙，我们刚才说了历代上第六章，我们自己可以找到。那对他这边呢，就是人前行善，是伪善的金钱，一个是没有金钱，一个是伪善的金钱。哪有金钱呢？是虚假的，一面是故意玄悦。对他那面是怎么样？那面这个人娶了两个妻子，可以说是事实时代的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就没有娃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任意到什么程度啊？我想娶一个，娶一个，再娶一个，再娶一个，有两个妻子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故意玄悦，吹喇叭，吹号，叫人看见；对他那面就是任意而行，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任意而行，就是对神一点都不敬虔。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告诉我们，你爱人不可虚假，所以你不要虚虚假假。也说施舍的就当诚实，这都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啊。爱人不可虚假，你爱人爱人你施舍，结果你叫人看见，你是伪善的那种爱人，伪善的施舍啊。你施舍施舍，你那吹喇叭，那你是什么？你不诚实。所以施舍的，保罗特别提到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诚诚实实，让神看见，而不是让人看见，是吧？所以那面是放肆娶二妻，这不叫放肆吗？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教导你隐藏，隐藏来行善，隐藏的施舍，你左手都不叫右手知道，还不是隐藏吗？我们人最不会隐藏，最好叫人知道，那你就得不到赏赐。所以我们再接着看第四节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得到父的报答。那教给我们怎么做，就是暗中施舍，在暗中施舍。对他认为就每年都去献祭，表面的敬拜，每年都带着全家去敬拜，又是去祭祀耶和华，又敬拜又祭祀，实际是表面的，表面的。另外方面也可以对谁啊？不但对以利加拿是表面的，还可以对以利两个儿子，叫做什么？叫做伪善的祭祀。那不是伪善的祭祀，名字做祭祀，在职有职位是祭祀，是示罗的祭祀，那好有名啊。那实际呢，伪善的祭祀， 对着这个神被查看，一面是虚假的侍奉，也可以就是以利亚全家虚假的侍奉，终受报应。对着这个暗中行善得复报答，复报答你，可能人根本一直都不知道。有的时候你一生的人家你所做的事你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父在暗中就报答，就报答了。所以两边相会，也可以说到第四节啊，第四节这边可以说善恶复查看，你到底是善还是恶，施舍不是善嘛，但你里面有恶，复都查看，复查看。这边认为就是说明家庭有罪恶，以利家哪里面家庭有罪恶，以利的家更有罪恶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善恶复查看。表面都是了不起，很敬虔，都是侍奉神的，以利更是做祭司的，老祭司带着小祭司，但是里面充满罪恶，所以善恶复都在查看。接着看第五节，第五节以后讲到怎么祷告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祷告也是伪善，施舍是伪善，祷告，祷告就是跟神说话。你跟神说话都要让人看见，我怎么属灵，我怎么祷告时间长，或者我怎么样的祷告的词句好听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所以耶稣说，他们得到了他们的赏赐，赏赐就是人称赞你。法利赛人很会祷告，故意做很长的祷告，却是侵吞寡妇的财产，这都没有用了，这只能是得到报应了。这个第五节啊，我们第五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看第五节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以利加拿把鸡肉给什么？给比尼拿吃，又给儿女吃，外表纪念主，根本不是真纪念主，吃鸡肉就是要纪念主。纪念主，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我们纪念主，我们在主的生命里有份。这边就是伪善的祷告，所以都不蒙冤了，伪善的祷告。一面是为真吃祭肉，没有真的吃，对着这边就是没有遵守主道，为遵守主道。你这个祷告充满了伪善，就是没有遵守主的道。主的道叫我们诚实，主的道让我们行在神前。主的道让我们啊，真正的要光明磊落，而不是这样的表面。那你是讨妻子喜欢，这边就是得人的称赞，故意叫人看见，不是得人的称赞。所以耶稣说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，他们的赏赐就是人夸奖啊、称赞呐、某某人会祷告啊，某人祷告很长啊，法利赛祷告最长。其实神根本讨厌，神不喜欢，那边是你讨妻子的喜欢。这面是得人的称赞。再看第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呢？你看下面神就告诉了主耶稣就只是怎么祷告，你要进到你的内屋，是内室祷告，是吧？关上门，关上门，这很要紧。一个是不要给人看，一个你更专心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门要关紧。你到这里是王楼了，你都是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，但是你的心是敞开的，对世界，又想家，又想儿子，又想女儿，那你这个祷告也是没有关门。这关门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的心要关门，对世界要关闭，那你祷告专一了。诗篇里告诉我们要专心祷告啊，人家骂我，人家逼迫我，或者人家误会描述我，我也不放在心上，也要关门。苦难是逼迫，是称赞，是人的生命，你都要关门，进到内室祷告。祷告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神不使生命，好苦啊，也可以说受到神的对付。那这边怎么样？进内室祷告，主教是逼你要进内室祷告了。为什么不生命啊？你进内室祷告，你就明白了这里有主的美意，你在人前失宠，那这个比你哪不喜欢你，他讨厌你，他跟你做对头，是吧？所以一面可以说哈拿，这节主要对那边的哈拿得双份鸡肉，你倒是得了双份鸡肉，但是对待这边不如进入内室，给你双份再双份，你还不如进到哪里？进到内室，进到内室 你的这主给你的享受比给你丈夫给你两倍的鸡肉还要好吃，还要美，还要甜美。一面是丈夫的爱不能满足，丈夫的爱也不能解决问题。你看给他双份鸡肉，丈夫特别爱他，但是他不生育，这也是神对哈娜的一个对付。那对着这面就是这边是蒙父查看必报答，你才真的到主那里才满足，主来报答你，那你满足。丈夫爱你，你心里还是不能满足，给你双份，你可能哈娜吃的时候也得偷偷吃，要让比尼娜看你不得了，怎么给他双份，给我一份。所以你是不能满足，又不能生育，心里很痛苦。所以这一节就告诉你，作为哈娜来讲，作为你我来讲，就要进内室祷告，祷告就解决问题。第七、第八节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所以长得不得了。原来很多重复，祷告呀，祷告去，是吧？这个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能垂听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信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当然了，我们有时候常信问你祷告的范围特别多、特别广，这个和这个情况不一样。这个就是重复来重复叫人听，所以这个祷告主怎么喜悦呢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就是说那边是什么？七章两节对着这面，第六节就对头大基督，对着这面就是逼到神前祷告，逼到神前。这个逼到神前的祷告绝对不是重复来重复去了，已经非常恳切，不是虚虚假假的祷告。那边是心里有苦处，对着这面父早已知道，耶稣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的父就知道哈娜心里有什么苦，父早就知道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直截了当，痛痛快快，不要虚虚假假的，长长的不得了，根本没有祷告到真正的点上，你要知道怎么祷告。所以我想就是哈娜就是知所求，谁也教导他祷告。所以一个祷告的人要首先生命受对付，不能够里面吃鸡肉、吃双份啊，又是这个人前蒙爱你就满足了，哈娜一定心里不满足。所以下面一段我们就看见哈娜就是被逼到主的面前。我们看第七节，翻过来第七节，每年送那一块垫子说以利加娜都以双份给哈娜，每年如此。但是呢你越这样做比尼娜是越激动他，以至于他哭泣不吃饭。这是哈娜开头的时候受对付是很难受的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呀，没有真正进到神的面前，他只能够哭，哭得气得简直都又哭又生气，结果气得连饭都不吃，心里好不平啊，好冤得很啊，好痛苦啊，为什么不给我儿子，也不给我女儿，我什么也没有，又怨天又尤人，哭泣不吃饭。丈夫以利加娜就对他说了，人的安慰来到，但是呢人的安慰来到，还有没有生孩子，还是生不了，还是没有用。丈夫就在说，哈娜呀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烦呢，愁闷呢？因为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你有丈夫没有用，你没有主，你有丈夫你也生不出儿子来，说神的对付来到。所以这就是说人的安慰有用吗？你说有了丈夫比有十个儿子还好，结果你一个儿子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人的安慰是突然的。第九节，他们在圣罗吃喝完了，哈娜就站起来，这就是说吃喝完了人家都走了，他不走，他站起来，就是仍然留在店里，站起来就是他进了圣殿，进了圣殿。既是以利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，以利是当时的祭司，以利是坐在门框旁边，门框那里坐在自己的位上，以利不祷告，他没什么祷告的，反正我老了自己享受了不祷告。但是哈拿是逼到主前了，他为什么要站在那里？他是要祷告。所以第十节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，这真是这样，就哭就哭到神的面前了。开头只是哭生气不吃饭，那不解决问题。现在哈拿的哭是什么呀？哭到神前痛痛哭泣，为什么呀？生气，不能够饶恕。当你不能饶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哭到主的面前，一哭到主的面前，就心里就快宽敞了，你就从不能饶恕就能够饶恕了，就祈求祈祷耶和华。 我看开头的祷告意思一定是对付老我，对付肉体。开头祷告一定是这个满肚子冤屈，心要哭到这面前，认罪，我有罪，是吧？我生气，我跟他也有嫉妒，我也恨他，因为他对付我，我太冤了，认罪祈求祷告。这是第一个祷告，通通哭泣祈祷耶和华，痛悔的祷告。第二，哈拿的祷告是什么祷告？我们知道哈拿的祷告有五个段落，我们大家要学习。第二就是十一节许愿说，这就是许愿奉献的祷告。这个祷告非常宝贵，他怎么祷告？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。他求儿子，但是他求儿子不是为自己，他说我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这个祷告就是蒙神悦纳的祷告。啊，可能比你哪也祷告，也会求一个再求一个，但是那个祷告为自己祷告，是自私的。他哪不是我求一个儿子可以怎么样，我可以就是明白你，我就可以伸冤了，我就可以弃弃这个比你哪，你看你有我也有，他不是这样求。也不是 我求一个儿子我也可以享受了，将来可以养我的老。他求什么？他是为神求，为神的国度求，为神的殿求。所以说我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使他终生归给你。后来就做祭司，下面又是祭司又是先知，是不用剃头刀剃他头，什么意思？使他终生分别为神归给神。做哪些人？哪些人就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分别为神。我想这个哈拿所有这个祷告也是因为前面第三节，每年她跟着丈夫都到示罗去，她亲眼看到以利家以利的两个儿子，那个侍奉叫什么侍奉？代表罪恶侍奉。等一下等第二章我们就知道，又偷又抢又行淫的。所以哈拿心里难过呀，我如果有个儿子，我可要让我的儿子不能这样，要来侍奉神。所以他有个儿子是为神的殿而求。第十二节，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，这是第三个祷告。你祷告了你还要再求，你要恳切的求，不住的祷告。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只动嘴唇不声音，就说明他的祷告不是很平常的一种祷告啊，就只是默祷，乃是什么非常迫切，又怕搅扰别人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嘴唇在动，说明他非常恳切，他嘴巴这里也动起来，但是呢声音压在里面。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，所以你祷告呢，你祷告有时候会被人误会，被大祭司属灵人来误会，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就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啊，你不该喝酒。这以利多么的主观，就以为你就是喝了酒了，你不然怎么这么醉啊，怎么这么站着这没完没了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哈拿谦谦卑卑来解释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。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清酒浓酒都不喝，说明这个哈拿他真的是心清守节，他真的是清新见到主。酒是代表什么？世界的味道，最终的享乐，谁都愿意舒服，体贴肉体，多吃点多睡点，这就是喝清酒。浓酒什么意思？放纵情欲，这是浓酒。清酒我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倾心吐意的祷告，只动嘴唇没有出声音，不是晚了晚了让人听见，那但是呢受到人的误会。所以第四个祷告倾心吐意，什么叫倾心吐意？把你心都倒出来，多少苦闷，多少冤屈，多少难过。他哈拿的痛苦开头是为个人利益痛苦，我被冤屈，我被人激动，人家跟我做对头。他心里深处更重的愁苦是什么？我们知道是为神的殿心里的愁苦。所以他能够这样的倾心吐意，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的奉献，把儿子给主。为什么要奉献给神？做祭司代替以利家的身份，这个非常宝贝。到十五节为止，对他这边大家看，对他这边就到十八节，我们现在从九节开始，九十两节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下面就主亲自教导人祷告。主的祷告我将中心的意思就是遵神旨来求，求的 我们祷告怎么祷告？所以今天主题就是遵旨求，那边就是许愿求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耶稣怎么教导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祷告要祷告天上的父，我们同有一位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他看重的是主的名，我个人得失算不得什么，不是个人的荣辱，被比你哪这么瞧不起，你的名为圣，大家都要尊你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先在地上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国度要来到，所以他就是求神的国度。而且你的旨意怎么样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让神的旨意那个通行，就是说全地的人将来都能够在国度里有份，得蒙救赎，进入神国。这是他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。九十两节对照那边，我们看这边是祷告天上的父。为什么要祷告天上的父？对着那边就必须，所以那边是被激动，激动的到什么地步不知道。那对着这边就是祷告天上的父，那边是双份祭肉给妻子。对着这边呢，就可以再比以利加拿。怎么可以对以利加拿？以利加拿专门就是用人安慰，人的方法手段来哄这个太太，哄了半天也没用。以利加拿一点没有告诉他，你好好祷告神，你看一句都没有。所以那边就是双份祭肉给妻子，对着这边就未尊神的名为圣，根本没有尊神的名为圣。以利加拿是一家之主，怎么做的？如果他真尊神为圣，他不会这样哄太太，给你双份祭肉，结果弄得家庭更是平不平，摆不平。还有这边是那边是丈夫图安慰，丈夫的安慰是突然的意思，丈夫突然安慰，对着这个求神旨通行，干脆你不要去追求丈夫的安慰，丈夫的安慰你也不要放在心上，对着这个你要求什么？唯一的是求阻止，求神旨意通行。再看十一、十二两节，我们热烈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两句更宝贵了，这个正是哈拿的需要。一个说赐日用饮食，他这一点呢，就是你今日赐给我们，就是说这个祷告，因为我想是一种感恩的祷告，你每天你都赐给我日用的饮食，像我们每天都吃饭，所以我们要感恩，赐给我们。因为也是信心的祷告，可能我今天有，我不知道明天有没有，但我相信你今日赐给我，我每天都是相信你，每天都给我日用每天需要的饮食。这个赐日用的饮食不但是肉身上，我们属灵的方面，为什么以色列每天都要吃玛呢？日用的饮食，你不要三天不读经，一天读好多，是吧？日用的饮食，对着那边什么神前知所求，那边就是哈拿逼到神的面前知所求。我们要知道求什么，我们也不是一天求说你给我饭吃，我日用的饮食你给我就行了，我不要为明天忧虑，神前知所求。那十二节呢，那边就是痛痛哭泣，痛痛的哭泣。那对着这边，你看这边是什么？就是说痛悔的祷告。这边呢，这边才能怎么样？这边就是免掉，就是宽恕别人的意思，免了别人的债。如果你不免别人的债，阻止免我们的债，这个免债的意思，我们都明白，就是宽恕人。你赦免我的罪，如同我赦免别人的罪。我们常常主赦免我的罪，我就不赦免他的罪，这叫宽恕，要得到宽恕。所以那边是痛悔，你这边才宽恕。你不真痛悔，你就不能宽恕。所以十二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心里愁苦哭泣。为什么愁苦啊？一定是心里狭窄，不能饶恕，那你还要接着祷告，再祷告，再祷告，对着这边祈求免别人债。这就是十二节两边相对，一定是心里愁苦哭泣，要哭到主的面前，我怎么就饶恕不了他？要哭泣。那这边呢，你就祈求免别人的债。再看十三、十四、十三、十四，这边应该是十一节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不叫我们进入试探，这应该更清楚。不叫我们进入试探， 如果是遇见的话，哪天我们不遇见试探？也就是说，主故意允许试探临到我们，主要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的意思，在英文是陷入的意思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你要拯救我们啊！因为国都权柄，我们要全心你的，知道犹豫也阿门啊！这个祷告才结束，所以两杯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许愿奉献祷告，许愿奉献的祷告。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把他奉献给你，让他终身啊不离开神的殿，许愿奉献的祷告。这才证明什么？你有许愿奉献祷告很好，这才证明你要恳求得胜试探。如果你愿意奉献奉献，我们常常都愿意把自己奉献，他哪是把儿子奉献？但是你里面试探还不能得胜，那你这个祷告也是空的。恳求得胜试探，一面是分别为圣，甘心献上，把儿子分别为圣，清酒浓酒不喝啊，不是，就是使他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什么意思？分别为圣，甘心献上，对着这边啊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这边就是你要认识到国度啊，国权荣耀全是主的，这个说明你对神有真正这样的认识，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，那你就甘心乐意一切都奉献给他，哪样不是神的，没样不是他的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所以汉娜有这样的奉献啊，愿意分别为圣的把儿子献给神，甘心献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你要认识到国权荣耀全是主的。下面再看啊，还有一节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刚刚前面不是阿门了吗？祷告结束，祷告结束了，耶稣下面还要再加一句，所以说你这个祷告能不能阿门，能不能蒙神悦纳，在于什么？你是否饶恕别人的过犯？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。那么两杯相对，这边是饶恕人的过犯，那么求赐一个儿子，你才能求赐一个儿子。我们也求啊，我们今天不是求一个撒母耳，我们求主兴起千千万的撒母耳来啊，主才能应允我们。再看十五节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过犯，那当然你祷告都不蒙应允。所以两杯相对，那边是不住的祷告，那么哈娜的祷告第三个阶段祷告就是不住的祷告，那这个做的才饶恕，才能饶恕人。你我们的祷告也要在不住的祷告，当然是你为教会为什么各方面求，那你不住的祷告，你这边你才能饶恕人，饶恕人逼迫我们的害我们的得罪我们的人，你不祷告你不能得胜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十六节，你们禁食，从十六节开始讲的禁食的问题，那当时也有些人是伪善，假冒伪善，禁食实际都是外表，你不可以向那假冒伪善的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要有这种，这边就是假冒伪善，假冒伪善，对着面呢就是对老以利。以利不就是假冒为善吗？他自己假冒为善不祷告，也根本不求，坐在位上，坐在位上瞧人家，去误会别人。所以以利可以说是伪善的进前，这边就是假冒为善。一面是被以利误会，哈娜呀，你看他这样的不住祷告，结果被以利误会。以利是个当时的一个教会领袖，宗教领袖。被他误会，对在这边是什么呀？故意叫人看，你不要怕被误会，这边你可千万不要什么，不要故意去叫人看，叫人看你得不到主的赏赐。一面是受到误会，那你在主面前到蒙恩典了，对在这边是得人的称赞，你不要得人的称赞，你要得到主的称赞，主的赏赐。这是十六，再看十七节，你们进食说应该怎么做呢？下面耶稣就讲，你要梳头洗脸，就让人看不出你有什么反常啊，不就能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是无论进食，无论施舍，无论祷告，你暗中做都得到主的报答，得到主的赏赐。那两边相对， 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心里愁苦。汉娜就这一句说，我是心里愁苦，我才来到店里捣乱啊，你怎么以为我是个喝醉的人，是心里愁苦。对面富在查看，最早对的是这边告诉你富在查看，那面是挺身出衣向神啊，应该说向神挺身出衣。这边呢，这边一个，这边就是暗中必得报答，就在暗中来报答你。那么是向神请心出意，这边暗中必得报答。哈娜其实也是进士祷告，但哈娜的进士祷告实在是诚诚恳恳，开头痛哭而不住祷告，许愿奉献的祷告，请心出意的祷告，诚诚实实实实在在祷告，谁蒙受悦纳。这边呢，你如果真的进食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这就是到十八节为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，那么是任人毁谤，这边是得主喜悦，你要得到主的喜悦。就刚才那个十七节可以这么对，那边不是被毁谤吗？这边呢，你梳头洗脸，你样样都弄好，你得到主的喜悦，人都看不出来，但你得主喜悦，那边是你。任凭人去毁谤你，老有人毁谤你，你也不要生气难过。那这就是第一段，接着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那么十九到三十四，感恩还愿，信心交托，先求神国。第二段就是这个哈娜的祷告，不但蒙应允，而且看着神给他一个儿子，给这个儿子他就还愿，献给神，永远把他交给神。放在神殿里面，所以我们许愿多，还愿在哪里？会许愿，他们不还愿，所以你要许愿，要还愿。你既然许愿奉献，要像汉娜，汉娜实在是榜样，感恩还愿，而且还信心交托。我们两边相对现，现在看一下十六节，十六节看见，不要将对你看作不正经的名字，我因被人嫉妒，愁苦太多，所以请求到如今。一律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应准他向你所求的。以律实在也没有什么了解真情，反正是给人家就是祝福祝福，平安平安，你回去吧，上帝一定答应你。哈娜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，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再愁容了。这个祷告是哈娜第五个祷告，第五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我们再说念，第一是什么？痛悔的祷告，痛痛哭泣。第二是许愿奉献的祷告，第三是不住的祷告，第四是请心出力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可以说是信心交托的祷告，他并不是因为以利的两句话，乃是他祷告祷告他相信了，所以他就去吃饭了，脸面不再愁容了。何必愁容呢？是我已经听我的祷告了，信心交托。次日清早起来，他就回去了，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，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汉娜同房，耶和华顾念汉娜。我们看汉娜所以能怀孕是什么？本来耶和华不使她怀孕，现在是耶和华顾念她，就使她怀孕。问题在这里，你祷告了你就得应允，就怀孕，又去满足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。为什么叫撒母耳？神听见了啊，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祷告能生出许多撒母耳来，神听见了。所以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见。底下我们看看这个以这个汉娜生了儿子以后，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对待。以利丁娜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约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这就是以利丁娜带全家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宝贝的儿子嘛，所以全家向神感恩还愿。这个还愿就是献祭的意思。汉娜却没有上去，对丈夫说：“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。”住在那里，哈娜是心里头有安排，他知道该怎么做，开头去他没有去，为什么？孩子太小，他要乳养，乳养孩子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断了奶，就是孩子稍微大一点了，那么我把他带去朝见神，我不但把他带去，我就永远放在那里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是哪里啊？神的殿里，神的殿里，我就要实现我所许的愿。我说许的诺。二三节，上次以利加拿说：“随你的一行的，可以等孩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。 我们会生儿子，会不会乳养儿子？生到挺会生，你就要乳养，用主的话来教导他，养育他，哺育他，使他能够渐渐长大，乳养他，一直到断奶。断了奶以后，就把孩子带上赤裸，到了地方再见，还带上祭物。这个祭物啊，我们知道，根据出埃及二十九章，祭祀承受圣职的时候，就是带着三只公牛啊，和什么呀？这个细面呐、和酒这一类的东西，就说明哈娜是非常有心。我把这个孩子献上，让他在神的殿里做一个小小的祭祀啊，所以他所带上的东西就是祭祀承接圣职应该献的啊。底下说，那时孩子还小，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以利在当时就好比负责人一样，他在带着以利的面前，他也没有害怕，他没顾虑以利这么坏，把我孩子带坏怎么办？他交出给神。夫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。”这什么意思啊？人前做见证，你都是蒙了大恩了，生了个孩子，本来不会生育，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从来都不会生育，没有孩子，现在蒙恩了，你要在人面前要做见证，向神感恩，人前见证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我祈求，我要得罪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下面说，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你看汉娜的决心，汉娜的信心，汉娜爱神的心，汉娜怀念的心，奉献的心，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这个敬拜表示他感恩敬拜，我实在是感恩，因为我从来不生育，你给了我一个儿子。对他这个人，我们看这边就是从十九节开始讲到论到财宝啊，不要为自己积财啊，你要积在天上。这里就讲到为自己啊，人呢常常为自己啊，还没老呢想到老啊，这个还没有儿子呢想到儿子，儿子小孩想到儿子长大怎么办，都是为自己顾虑啊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能够偷，就地上不安全，是啊，有虫子来咬，而且呢能够锈坏，又有贼来挖窟窿，你说你这个财宝能够保得住吗？根本保不住。你只有什么？你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。这20、21两节啊，我们看这边就财宝啊太多，你当存在天上。现在很多人就舍不得存在天上，存在天上什么意思啊？奉献呐、啊，他不肯奉献。这个念头是愁苦太多，被逼切求。你财宝多，这边是愁苦多，那边是你要存到天上，这边你就逼到主的面前，你就祷告，你才蒙恩。那边就是这个哈娜在以利面前说的话，我太苦了，我所以才来到主的面前祷告。哈娜一无所有，所以才祷告主，因为财宝太多，不肯祷告，也不求主，只为自己。这两边相对，求财宝必落空，那这不是贼偷你的，就是这个锈坏了，都长得锈了，从前都是铜的钱、银的钱呐、啊，都是黑颜色了，都长锈坏。这边那么求神旨不落空，你求什么？这个你求财宝一定落空，那么求神旨不落空。这边是遭到以利的误会。和什么呀？和斥责，就是说，你祷告神，这种人你会遭到了以利的斥责，而且说你不要醉酒，以为他是个不正经的女子。那对他这边来可以怎么对呀？你说这边就讲地上的财宝啊，可以被虫子咬，又锈坏，是又要受着亏损，所以你不要把财宝摔在地上。对着那边就是人的误会算不得什么，就好比虫子咬你一样，那也朽坏一样，算不得什么。第二点，你的心是不是在天上？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讲的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那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？那21点，看21点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啊？跟路加福音，你的心也在哪里？这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愿神应准所求。 汉娜这样的祷告当然神要听听，因为汉娜的心呢是在天上，他求什么？他不为地上求，不为个人求，乃为神求。汉娜地上没有财宝，地在这里，你财宝在哪里？当存在天上，你不要在地上，你在地上就要朽坏。我们的心在哪里？我们的心要在天上，正如汉娜一样。尽管人误会你，来辱骂你都不要紧，最要紧你心在哪里。这边就讲的财宝到底在哪里？你财宝在地上，又是虫子咬，又是朽坏。再看22:23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因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这个眼睛是指着我们里面的光，不是指着外面的眼睛。一个眼睛若昏花，两个若，这两个若什么意思？就你怎么选择，你到底选择什么？也可以说你要审查自己，审查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光，我们是不是灵里善人？如果你眼睛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你说这个光什么？就是化在我们心中，你就有光，因为净命就是灯，主的法则就是光。箴言第几章啊？第六章告诉我们，净命就是灯。如果你里头有主的话，你里面就是，你眼睛就是嘹亮，全身都光明。如果你里头主的话一点没有，像我们当初就是这样，圣经中的很多都在头脑里，等到事情一发生了，哎呀，一点完全糊涂，里面完全一片黑暗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灵眼要开启，灵眼开启。这个面呢，就是汉娜第五个祷告，信心交托。为什么汉娜信心交托？汉娜祷告祷告，灵眼开了。所以我们要常祷告，我们要把主的话存在心中，那你就没有愁容了。所以那边是不再带愁容，这边就是省察里头光，你里头没光。如果一个人里头有光，外面黑暗不要紧。今天最怕的是什么？所以他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，比外面黑暗更可怕。我们不怕环境非常黑暗艰难，怕的里头没有光。汉娜的处境是很难，又没有不能生育，又受欺，但是呢他祷告祷告，他里面有光，所以不再愁容，不再再愁容。也可以说那边汉娜是蒙神顾念，后来就怀孕了。那边19节，这边23节，这边就不再黑暗，神顾念你，你不再黑暗了，以后他就怀孕了。再看24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为这个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那这些圣经耶稣教导我们要专心爱主，不要另有所爱。你不要侍奉这个又你两个主，两个主在里面那怎么摆得平？那另有神是什么？就是财力的神。你不要拜别神，我们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，看重。所以你要看重主和主自己主的道，这两边相对，那么是求死蒙允。这个这面就是更专爱神。汉娜实在是这样，汉娜没有像一般人，哎呀，我可求到了儿子了，就把儿子变成偶像，可求到了儿子了，儿子为自己，一切为个人利益。他是呢，这边你要更专爱神，那面是求神，从神求来的，所以他给他起名字是什么？神听见了，就是从神求来的。这个就不再侍奉马门，样样都是从神来，所以我们不要再侍奉这个马门。25、26，我们看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就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？你要看重生命，你不要看重吃什么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圣命记第8章也告诉我们，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那就是注重生命的，关于生命的需要，而不是注重外面的饮食。身体胜于衣裳，不是外面怎么打扮，乃是主给我们这个身体分别为圣，成为主的殿，要看重，不要随便的糟蹋自己的身体。你们看那天上的鹰鸟也不种也不收，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？两边相对啊，那这两节圣经就是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。我们常常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不忧虑吃喝穿三样，是吧？吃什么喝什么穿什 意吃喝穿。人生在地，在世上就世上的人就追求这些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为什么赚钱？赚大钱，比别人吃得更好一点，享受得更好一点。这个月呢，就全家感恩还愿，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就等于我们又给了一个儿子，我们就全家感恩还愿，这边是不忧虑吃喝穿，这边是学习天上的飞鸟。天上飞鸟也有意思，他们就是天真烂漫，天天飞到主的面前，远离地面，有两个翅膀。我们的灵性也要像飞鸟一样，天天飞来飞去，自由翱翔，不被地上的一切所抓住、所控制、所缠累。学习天上飞鸟，这人呢就全家敬虔离俗，全家都敬虔来敬拜神，要离开世俗。因为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到十六节，二六节完了，再看二七二八，二七二八，你们哪一个能用复利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所以你忧愁没有用，有人瞎忧愁，老了怎么样？那将来如何？何必为一生忧虑呢？底下又举一个例子，所以耶稣啊，就是随口就一个很恰当的一个例子，一个比喻。一生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我们就先到二十八吧，二七二八两节。这两节什么意思？这两节就告诉我们啊，毫不思虑，你不要思虑，你思虑你也不能多加一刻寿数。真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在神手里，你多一秒钟都不能多活，在神手中，所以毫不思虑。这个念头就是哈娜，哈娜太宝贵了。等到怎么样？他说等到赚上来以后，我要叫他永远住在那里，就是永远献上。为什么哈娜能够把神给他独一的宝贝的？这个时候他还只有一个儿子，后来当然左右赐给他好多儿女。那他能够永远献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因为他没有私利，毫无私利，不甘心，不私利。这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母养孩子。哈娜的本分，我现在是做什么？你去，你先去敬拜，我不去。我现在要容忍孩子。这个下面就是主耶稣了，也可以对主，主是亲自教导，主的教导这么恰当亲分。告诉你，你向你野地的百合花来看一看，来学一学。他也不纺线，他也不发愁，他也不劳苦。所以要亲自，主亲自来教导，那面是容忍孩子。再看二十九节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的，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那这就是神眷顾，神装饰，神给他打扮。野地的花也不纺线，也不劳苦。所罗门这是满脑子的计划、思虑，做王怎么样，富贵怎么财宝这些，你穿戴的再荣华，结果呢还不如这一朵花。所以两杯三杯，那么就凭信心送到神殿。以后断了奶以后，哈娜什么态度？凭信心送到神殿。对着这里就是神眷顾，神装饰，神来打扮我们，神来装饰，就是比什么都好。再看三十节，三十节，三十节或者到三十二节啊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是所有忧虑的人。为吃喝穿，为地上一些忧虑人，一面你是学习外邦，一面就是小心，因信心，有信心的根本不想这些。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他的寿命就是一天，早上还在，晚上就没有了，这么短暂。但是呢，神不给他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主们也不知道。你今天要什么，明天需要什么，主都知道。所以这段话我们百读不厌呢，实在主耶稣的话太宝贝，真是太宝贝。啊，这两面相对，不做小信的人，这三面的是呢，领到以利面前，你敢不敢呢？哎呀，我这个宝贝的孩子，把他领到以利面前。我们这个小三门是在神面前长大，也是在以利面前长大。以利也教给他一些规矩，圣殿里的规矩，侍奉的规矩。是的，他放心，不做小信的人。因为撒母耳知道，哈娜知道，我今天是交托给神。 不过小圣人那边是领到以利的面前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哈拿见证神作为，他在以利面前做见证，这个孩子就是我当年所求的，当时所求的。这边呢就告诉你，忧虑无见证。如果一个人老忧虑，你有什么见证啊？大哥瞪着眼睛，什么见证也做不出来。然后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，那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我们不要像外邦人，我们是主里的人，是主的儿女，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是知道的啊。就在那边，也就是汉娜，汉娜知道我这样把孩子放在身边，我放心呢，天父知道我这个孩子需要什么。当然第二章也看到这个汉娜每年都给他送一件小衣服，小衣服都给他穿啊，每年都给他缝制一件小衣服啊。所以说这个是你完全的信靠交托，该尽的本分尽到，就不要忧虑，忧虑没有见证。哈拿满口有见证，甚至在以利面前都能够做出见证来。再看34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那下面这些东西没有告诉你求，是不是？求了没有？没有，你就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好了。这些东西要什么，你心里大概一想，主就给你了。啊，就都加给你了。什么东西？就你需用的东西，我们注意啊，不能乱求。需用的你不需要，当然就不会给你。像小孩子求把枪，那父母绝对不给他，需用的就一定给你，两杯相对。那面就祈求孩子以蒙允，哈娜就是先求神的国神医，那对的这个就先求神国神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拿一求就知道，我今天要求一个儿子是为了神的殿，我把他献给神，使他终身不离开神的殿。所以哈拿为什么祈求儿子蒙允呢？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这个法则，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，不是为个人求。所以哈拿的祷告实在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最后一点，所以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一天的忧虑一天当，明天永远有明天，所以我们就每天就是把握今天，明天就最不现实。
大小轮中心，经熬炼，守主道，遵旨求，有全能。经熬炼，守主道，遵旨求，有全能。